嗨，我是邝美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民间一面》。
我们在西雅图地区的 Beyond Agile 聚会上采访到了 Craig Larman， 他正在做一场演讲。
从宏观层面来看 ，Less 的核心在于通过删除和消除几乎所有现有结构，来降低组织复杂性。如果你想用一句话来非常简单的理解 Less， 那它就是一种删除传统组织设计中几乎一切已有内容的方法。关于 Less， 其实几乎没有什么需要学习的东西。如果你认为你需要做的是增加一些东西，那我想说，那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删除绝大多数东西。这样一来，组织就能消除那些阻碍内在适应性的异级因素，从而实现低变更成本和低交易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口号叫用更少获得更多 More with less， 因为这种方法的核心就是，如果你想在一个组织里采用 less， 基本上你只需要知道这一点。走进组织，对你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说一句，删掉它。如果你这么做了，那你就完成了一次 less 采用，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觉得这事很复杂，那说明我们在学习资源上彻底失败了。当然，你也可以从我这里学到一些东西。多年来，我们写了三本关于 Less 的书，它是最早的规模化，或者说去规模化方法之一。最新的那本书是最好的入门起点，它有点像前传。很多年前，我们写的那些书是最深入的思考工具类书籍。另外还有 Less Works 网站，你也可以在那里进一步学习。现在我来举一个例子，说明我说的去规模化 descaling， 而不是规模化 scaling 是什么意思。我想再强调一次结构所带来的影响。首先，我定义一些术语，组建团队 component teams， 这些小点代表程序员，他们还不够重要，不值得画得更大一点。这些是组件。什么是组件？组件就是一块代码，而组建团队的意思是程序员被绑定到某一块代码上。如果你听说过诸如微服务团队，那就是组建团队，前端团队是组建团队，后端团队是组建团队，服务团队，平台团队，框架团队，库团队， API 团队，统统都是组建团队。名字各不相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一块代码加上一群绑定在这块代码上的程序员。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个端到端的客户需求，比如 F1。如果一个组织是按这种方式设计的，首先要注意的是，真正完整的客户需求几乎一定会穿越多个组件。那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很可能需要把这个需求拆分成更小的工作包，然后把这些工作包分配给那三个组件团队。好，这是一个影响。再看另一个影响，这并不是组织里唯一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还有别的事情在发生。现在你会看到另一个问题，团队时间的竞争。这个团队先做哪个？乍一看似乎不复杂，但现实并不是这样。现实是 F1 到 F50， 真正的情况更像是这样。不仅在这里，还有这里、这里、这里等等。
Craig 在白板上画出了一个功能代办列表，里面是他提到的 F1 到 F50。
现在当你问这个团队先做什么，那个团队先做什么时，你会发现事情变得复杂得多。我们再深入一点，如果你有按代码块划分的组件团队，比如微服务团队、 前端团队、服务团队、API 团队、框架团队等等。那么完成 F1 这样一个从头到尾的功能，过程是什么样的？让我们仔细看看。首先，必须有人去理解这个需求，比如理解用户体验和业务分析。那么问题来了，这九个组件团队中，哪一个来做用户体验和业务分析？那是 JavaScript 团队，那是 DBA 团队。这九个组件团队中，哪一个来做用户体验和业务分析？你根本不知道该选哪一个，而且那是 JavaScript 团队。为什么让他们来做业务分析？显然不太合理。那怎么办？我们就加一个新团队。这个角色传统上叫什么？有人说架构组。不对，他们是做技术的。这是关于客户需求的。那可能叫业务分析师、UX 分析师或者类似的名字。他们会不会把所有东西都记在脑子里，然后在几个月里口头传达给别人？哦，他们自己可能觉得可以，但他们通常会做什么？他们会创建某种文档。我希望你注意到这一点，这个角色、这个流程步骤和这个文档之所以看起来有必要，完全是从一开始就假设存在组建团队所带来的副作用。如果你一开始就假设有组建团队，那就会生出对这些东西的表面需求。接下来，我们还得回答一个问题，因为在现实中，我们看不到所有这些连线，我们只看到一堆团队，一堆代码，然后有人说 F1。于是问题来了， F1 到底涉及哪些组件？谁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哪个组件团队来决定哪些组件会被影响？还有一个问题，谁来把这个图画清楚？谁来定义组件之间的接口？谁来定义从前到后的整体技术设计？毕竟每个团队只关注很小的一部分，比如他们就是 JavaScript 团队。那这些整体问题谁来解决？哪些组件被设计？端到端的系统设计？很可能我们又需要引入一个角色，对吧？于是又引入了一个角色，通常叫架构师。我在嵌入式领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有时候他们叫系统工程师。他们通常会采用某种形式的这个角色。虽然理论上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都记在脑子里，然后口头沟通，但他们最终还是会再写一个文档。再次强调，我希望你注意到这些角色和文档的必要性，完全是由于最初决定按代码块来组织团队、微服务团队、平台团队、前端团队等等。现在我们引入这三个组件团队，假设他们要来做这件事。这里有一些开发人员，为了完成 F1， 每个组件里都要做一些工作。这意味着我们可能需要创建更小的工作包，告诉每个组件团队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在小规模团队里，这些年我见过有些情况下，他们可以自己从文档中读出来提取信息，但在我所接触的大规模环境中，这几乎不可能。于是我们通常又需要一个中间专家从这些文档和其他对话中提取信息，然后为这个团队创建具体的工作包。这些年我见过很多名字，我觉得最贴切的是技术型业务分析师。也许你们有人听过这个词 Ciao。 再一次请注意，这个角色存在的表面需求还是组建团队的副作用。 现在程序员需要开始写代码了。理论上，我可以在白板上像这样画接下来的步骤。我可以说这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但我不会这样画，我要把这部分擦掉，因为这样画是对实际情况的歪曲。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唯一在发生的事情，真正发生的是这样。如果你看看人们实际的工作，要么他们面前有一堆等待处理的请求队列，这些代表队列，要么他们在为不同需求创建多个工件。于是我们就有了更高的在制品数量和库存。但重点是，回到我为什么要擦掉这部分图，是下面这个原因。如果你看看每个组件团队面前的所有这些工作包，
请记住，这些是组件团队，没有任何一个团队可以独立完成任何一个功能，所以每个功能在这个例子中是 F1 都分散在多个团队之间。
想象一下， F1 的工作包分别进入这三个团队， F1 F1 F1。你觉得这三份工作量都刚好是17人时吗？三个都一样？显然不会。工作量在这三个组件团队之间存在差异。所以如果你假设他们在完全相同的时刻都在做各自的 F1 部分，那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工作包的大小不同。工作开始，异步进行。另一个导致异步的原因是这里的优先级问题。会有人在推动这个团队和那个团队做不同的优先级排序。这个团队可能被要求优先做 F1， 而那个团队被要求优先做他们那部分的 F2。因为这两个原因，这个层面上不同的优先级推动和不同的工作包大小，工作顺序开始错乱，有时只是错几周。但我曾在中国杭州工作和生活过一段时间，那里有一个案例，两个组件团队在 F1 上的工作相差了11个月。这个团队做他们那部分 F1 的时间比那个团队做他们那部分 F1 的时间晚了11个月。这当然是极端情况，但它说明了其中的动态机制。因此，把代码画成最终都汇聚在一起的样子，其实是对情况的歪曲。因为如果你作为程序员工作过，你会明白我的意思。这个团队因为按定义功能是跨组件的，这个团队很可能正在写代码，其中要调用某个操作，假设叫操作 X。但由于那个团队没有同时在做他们那部分，所以不能保证操作 X 的服务在那边已经存在。因此他们无法做持续集成，因为其他部分的代码不在那里，不是每时每刻每微秒都在。所以出现了延迟集成。有趣的是，关于这些团队，你去问这个团队他们的集成时间是什么，他们会说，哦，我们在做持续集成，你知道我们有 Jenkins， 所以他们把构建服务器和持续集成混为一谈了。构建服务器和持续集成完全是两码事。你可以很快识别出一个不理解 CI 的人，因为他们觉得 CI 和构建服务器有什么关系。作为最早的 XP 教练之一，这个概念就是从那里来的。我告诉你持续集成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这可能让你惊讶，它的意思是持续的集成。笑，它是一种开发者行为。持续集成是一种开发者行为，不是一个构建服务器，是把所有代码一直不断地推到一起的行为。所以我们这里有延迟集成。顺便说一下，当你问团队问题时，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你问他们那是什么，他们会说，哦， 那是一个客户需求。好，所以这里有延迟集成。现在，在某个时刻，我们必须把这些都整合起来。所以就像这些代码需要被装上不同的卡车，沿着路开向卡车工厂。在那里，你把所有东西从卡车上卸下来，然后拼在一起。现在，谁来做这件事？这三个组件团队中哪一个会负责这个卡车运输管理？不太清楚。那我们就再加一个团队吧，叫他们什么呢？集成工程师。他们要把代码从卡车上卸下来，然后尝试把所有东西拼在一起，最终完成集成。再一次，这个问题和这个表面上需要的角色是最初设置组建团队的副作用。现在，一个修辞性的问题，这会顺利进行吗？少，不会。而且，如果你有计算机科学背景，你会知道，在集成之前添加的代码行数和集成问题的数量之间存在超线性关系。这是超线性关系，因为耦合通常随着代码行数超线性增加，所以结果是现在会有返工和中断回到团队来处理这个集成步骤。所以我们不仅有这个，还有另一个中断来源。最后该做端到端测试了，这三个团队中哪一个来做？不清楚，怎么办？加一个测试团队。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测试团队，他们做端到端测试。这个团队和这个流程步骤的需求是最初设置组建团队的副作用。当然，这也不会顺利进行，所以又有另一个中断机制回到团队。顺便说一下关键点，请注意，如果你有组建团队，它会生出串行流程。如果你有组建团队，它会生出串行生命周期，这是内在不可避免的。
这些小型组件团队现在彼此依赖才能完成任何事情，而且必须是串行的。意思是其他团队会等待一个团队完成某事，然后第二个团队做某事，而第三和第四个团队等待，串行生命周期。
现在很有可能，非常可能，我们会有协调问题。因为工作被切分到这么多不同的团队，协调问题到处都是。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另一个角色。我们需要另一个角色，通常叫项目经理或特性经理。这个角色的表面需求是我们用这种方式设置组织结构而自己造成的伤口的结果。好，这个团队这样继续了几年，他们变得非常沮丧。于是他们决定去学习规模化，他们去上了一门规模化敏捷的课程，然后回来。回来之后，他们做了一次向新规模化敏捷方法的深度转型。现在这是新的规模化敏捷组织设计，我们有产品负责人，他们写史诗，我们有敏捷架构师写架构史诗，然后我们有这个新转型的组织，有团队产品负责人写故事，现在我们有 Scrum 团队。这是谁？这一定是 DevOps。 然后这一定是敏捷系统测试团队，他们做测试故事，因为他们是真正的虚构故事。这一定是 Scrum Master 或敏捷教练。现在已经深度转型到规模化敏捷了，那是什么？ Root 工程师。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换句话说，结论是我们只是在原有结构上涂了一层 Scrum 膏药和敏捷术语。如果你认为通过添加新标签改变实践，给人起新名字，这个系统在交易成本或变更成本方面会有任何实质性的不同行为，我想告诉你，系统不是这样运作的。在这个规模上， 所有这些不过是在泰坦尼克号上重新摆放甲板椅。唯一能在适应性方面产生一级因素改变的是以下这些。这里给你们一个建议，在你们的余生中永远不要再使用敏捷这个词了，因为这个词的本意已经迷失了。人们现在用它来指代任何他们想让它代表好东西的意思，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但如果我们能记住当初另一个被投票考虑的词是适应性 adaptive， 我们试图在发起这场运动时表达的要点不是快，不是高产，不是质量，不是价值，而是能够以极低的代价快速调整方向 turn on a dime for a dime。 在商业中应用科学方法的这个背景下，这意味着在这个规模上我们必须解构所有这些结构，转向一个非常不同的组织形式。所以 less 的本质就是删除你在那里看到的一切，以便深度改变组织结构。
你喜欢读悬疑书吗？一本关于敏捷思维的悬疑书，黑色敏捷是非常有意思的，依靠戏剧性的故事讲述，教会你敏捷思维。欢迎在康美国的微店查看这一集的播客注释。
下一集 Craig Larman 会讲 Larman 定律，以及他们如何预测你的组织变革会如何发展。
但如果你真的穿透那些废话，真正去看组织行为和结构，你会发现在变革举措面前存在大量为了自我保护管理者和专家职位而产生的活动。